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十二节，这一段是讲到耶稣教导门徒们侍奉。早上我们看到的是耶稣自己他在那里侍奉，现在呢我们看见耶稣开始在他所呼召的这许许多多的门徒当中挑选了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然后特别的来培养他们，来训练他们。到了第九章的时候，你就开始耶稣打发他们出去。所以现在你看到的这一段圣经，就是从六章十二节我们刚刚开始读的，一直到八章的五十六节，是讲到耶稣怎么样子来训练这十二个他所挑选的使徒，怎么样来培养他们，成全他们。这是主耶稣在这里他侍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就是说我们的主他不但自己做工，而且他还培养什么，培养下一代的工人。因为这个神的工作耶稣知道的非常清楚啊，有一天他要升天，他要到父的宝座，他要离开这一批他所信赖的门徒。可是神的工作并不因为耶稣基督的升天就停止了，相反的，神的工作要继续不断的向前，要继续不断的一代传下一代，一代传下一代。所以神的工作不但有横向的发展，神的工作也有纵向，通过穿过时间的发展。那么这个穿过时间的发展呢，你就会发现他必须培养什么下一代啊，就是所谓的接班人一样的，这个我们用现在的土话来讲就是接班人。但是呢，主的工作他是在这里是来训练这一批他所挑选的门徒。所以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一段圣经呢，就是主怎么样挑选这十二个使徒。你看主为着挑选那十二个人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啊。你看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你很少看到圣经中耶稣要花这么大力气祷告的，他需要整夜的祷告来挑选这十二个使徒。为什么耶稣要花这么大劲？因为这是事关什么整个国度开展的未来，他选错人了，神的事业就受到打岔。所以他一定要能够选神父所挑选的。所以我们特别要花一点时间来思想关于神的拣选的问题。整个的神学界，我们从四五百年以前就开始辩论一个题目，到底神的拣选呢还是人的自由意志呢？这个问题是在神学上到今天都还在打的官司啊，到底是怎么回事。赞成神拣选的，当然他从圣经里面能够找到很多关于神拣选人的这些圣经的经文，拣选神的拣选，神的主权。但是另外有一派的弟兄们，他们就觉得圣经中也有人的自由意志，人的拣选这个部分。那我们现在要来先看一看关于神的拣选这一方面的圣经中的教导。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一段他说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换言之，谁拣选的？是100%神的拣选，对不对？神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彻夜祷告，他向谁办交涉？他的父，向父神来办交涉。他要在父神的面前明白父神要把这个工作托付给哪几个人。那么我想在这每一个人的挑选里头，我想最难的部分是哪一个部分？这十二个人当然是加略人犹大，这个部分是最难最难的了。你想想看， 神知道某某人是一个什么叛徒，是一个将来有一天要卖主的那一个人。那你想想看，如果你有这个先知之眼见远见，假使你是主耶稣，你选不选这样的一个人？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会选的。如果你都老早知道这个人根本就不可靠，将来有一天要卖你，你打死也不会选他了，这是人的反应。但是你看我们的主耶稣，他一定是跟神问了半天，你真的要这一个人吗？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一个人是神点头的，这是十二个人中间的一个。所以这一种问题啊，就超过我们人的理解了，我们绝对想不通的。怎么会你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卖主的，可是你就偏偏让他存在在这么重要的一个核心，这所谓核心同工的中间，怎么会让这样的人出现呢？哎，这是神有意的安排，这是神的旨意。你我都没有这个智慧去解答神的安排，神的智慧，神就是这么决定规了。但是呢，其他的十一个人难道就真的比犹大好吗？我看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他们虽然没有卖主，但是他们起码也怎么样，否认主，而主最需要他们的时候，这些人都跑光了。其实这十二个宝贝啊，都是问题人物。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没有觉得这十二个人物有什么可爱，有什么可取之处。可是神爱他们，拣选他们，造就他们，最后把工作怎么样托付给他们，这就是神奇妙的拣选。所以关于神的拣选，对我们人来讲的的确确是一个奥秘。神为什么拣选我们？那我们来看另外几处圣经，让我们来对照一下。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六节读过来，六章六十六节读过来，我们要读到七十一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耶稣说，我们下面一起念，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啊，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的。所以你在这一段圣经里头，你看到耶稣的门徒多不多？六十六节，你看有什么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也就告诉我们，在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以前，愿意跟随耶稣的人多不多？很多的，很多的人。第六章你去看的话，耶稣行了一个神迹，用五饼二鱼叫五千个男人，还有其他，还有女人，还有孩子，一个大的神迹吃饱。所以愿意来跟随耶稣的人很多的，而且他们愿意出代价呢，相当出代价。他们越过这个加利利海，跑到海的对面，一整夜都没睡觉，跑到耶稣这里来，一大早就来找耶稣了。所以就着他们这一个愿意跟随耶稣的这个决心来讲，从起码从六章里来看的时候，蛮热衷的，因为他们吃了甜头，个个都觉得耶稣了不起，能够解决我们民生问题。可是耶稣讲了一篇道，这篇道叫什么？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这一篇道听下来之后，个个摇头，这位耶稣大概疯了，什么吃肉又喝血，这还得了啊，茹毛饮血，这个道怎么能听呢？所以耶稣讲完这篇道以后，一大半的人就怎么样，退去了，不再和他同行。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很多人就打退堂鼓了。之后耶稣就转过身来对了十二个门徒就问了一个问题，说，哎，你们也要走吗？什么意思？我的门永远是什么开的，来去请便， 你们愿意来很好，但是你们走不下去要走也行，你们行。所以回过来，哎，走了一大堆了，你们十二个走不走啊？哎，彼得这个时候倒是打了一句很好很好的一句话，他说什么？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换而言之，彼得在这里讲这句话，就把他们这一帮人跟随耶稣的动机跟前面一帮人跟随耶稣的动机怎么样区别开来了。那一批人跟随耶稣是为着杜甫的好处现实的利益，但是彼得在这里说，我们跟随你不是，我们是为着你有什么永生的话，永生之道，永生的话。所以这一批人是对的动机，那一批人是动机错误。那么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得很清楚，这里有一个东西叫做我的拣选，我拣选你们，这是神的主权。那么神的主权里面，神会拣选了这十二个，中间有一个叫做魔鬼犹大，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所以这个是奥秘，这个是奥秘。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七节，就是十六节吧。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所以在这里又讲到拣选，耶稣在这里讲拣选是什么，他想说是我拣选你们，不是你拣选我。这句话不要误解，要理解正确。耶稣在这里讲的是先后的问题。另外有一个跟这个圣经可以平行的是说，不是我们先爱神，是他先爱我们。这里也是一样，这里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拣选神，这里乃是说是我主动怎么样先拣选你们，不是你们先拣选我的。那你说这个有什么关系？关系很大。第一，神是主动的神，神是有主权的神，他先爱我们，我们还不认识他，还不爱神的时候，他先已经爱我们。什么时候爱上我们呢？圣经告诉我们，在创世以前，连地球、星星、月亮、太阳都还没有的时候，他已经怎么样，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在基督里爱上了我们。所以这个爱又是一个奥秘，这个拣选在我们连影子都没有的时候，天地都不在的时候，他已经在基督里就已经知道我们，而且爱上了我们，而且定义怎么样拣选我们。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拣选是一个奥秘啊，对不对？连我们连影子都没有，他已经知道我们，那我们怎么知道神呢？我们当然不知道神，神却已经看上了我们。所以这个是整个这个神的拣选是超乎人理智范围能够理解的。所以你不要去问说神怎么会拣选我，这个问题不是我们问的范围，这是神自己主权的决定。可是我们人有没有责任？神拣选我们，这是他的主权，可是问题在这里，我们愿不愿意被他拣选，或者说拣选神呢？这个是我们要去探讨的。不过在探讨这个我们的人的部分的时候，我还要再让大家来读一节圣经，关于神这样的拣选，圣经有一节很重要的话，罗马书。我为什么要念这段圣经呢？你看在历史的里头，神拣选人，那么在最有名的拣选，神拣选什么人？在万民当中，神拣选的，神首先拣选的是谁？犹太人，对不对？神在万民当中，他挑了一批人出来，这批人叫做神的选民，犹太人，这是神的选民。但是犹太人有没有完成神的心意呢？没有。他非但没有完成神的心意，而且他们弃绝了耶和华，神也就把他们交给外邦人，让他们亡国，让他们四散天下。所以 你从这一个整个的这个神拣选的历史的踪迹来判断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神的拣选，人没有跟神配合，人反而走上相反的路，所以人就会问一个问题，那是不是神选错了？大指的一个国家，犹太人，犹太这个国家来说的，小小到一个人，像我们看这么多的芸芸众生中，神把我们这些人拣选了，可是我们到底有几个真正爱神的人，真正按照神的旨意来跟随神侍奉神的人，也是怎么样凤毛麟角。所以我们每一次看思想神的拣选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呀，神啊，你在走眼了，像我这样的人有希望没有？所以我们就要来看这个关于神拣选的奥秘。罗马书11章25节念下来，11章25节我们要念到29节，29节是这个整个拣选的一节很重要的一节话，一起念。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叫做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你想想看，你知道男女谈恋爱热恋，哎呀，海誓山盟，哎呀，我要娶你，我要嫁你，真是热情如火。好，他们结婚了，美梦成真，结果呢，到后来怎么样？后悔了，原来以为是白马王子，现在变成癞蛤蟆，原来是白雪公主，现在变成母夜叉，所以就后悔了。哎呀，我走眼了，怎么嫁给你这个暴君？我走眼了，怎么会看上你这个要命的要这个女人？所以很多的时候后悔了。结婚以前，哎呀，真是她就是全天下最美的那一个了。但是后来怎么都变了呢？怎么回事呢？所以就后悔了。这种故事满街都是，满街都是，根本就不是新闻了。所以你可以看，拣选本来是充满着希望去拣选的，可是后来变成什么？失望，变成痛苦，于是就变成后悔。现在以色列人与神的故事有点像这个我们刚刚举的例子，好像神选对了还是选错了？选错了。犹太人简直不像样，神这样一心一意爱他们，可是犹太人这样的一次再次屡次的叫神伤心，背叛了神，离弃了爱他的神啊，他们去拜偶像，走惹神愤怒的事情。可是他们遭到神的管教，神有没有后悔他当年的拣选呢？没有。你去看到这里，圣经就告诉我们，神的恩典与拣选是没有后悔的。这句话宝贵不宝贵啊？非常宝贵。神虽然犹太人这样的得罪他，离弃他，可是神说，我对你的爱没有后悔，我对你的拣选没有改变，你变不是我变。同理，今天神拣选外邦的人，对吧？外邦人蒙恩典了，我们这群外邦人在神的奇妙拣选中，我们有份于他的儿子，今天成为他的儿女，今天不但神拣选我们成他儿女，将来要成为他儿子的什么？幸福。他儿子是用他的性命，用他的血来买换我们的。好，那么请问2000年教会的历史，教会的弟兄姊妹对这位主忠心吗？我们对神的爱有没有背叛呢？你会发现这2000年历史背叛的历史，就跟犹太人当年背叛耶和华是如出一辙。日光之下没有新事，神有没有因此就把我们外邦人丢在一边呢？有没有？神的拣选 与恩典是没有什么后悔的。也就是说，当神他对他的门徒在那一天晚上说，这个约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句话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永不什么后悔。这是用我的血来立的约，永不后悔。我们要敬拜神，我们如果没有这样一位向我们永不后悔的神，我们不知道老早就被神踢到哪里去了。懂这个意思吗？神没有改变，他不因着我们的改变就改变他，他是不后悔的，他的拣选是永不后悔的。这是我们得救的什么保证，是我们的确据。好，这是讲到神的拣选，因为神是不改变的神，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耶稣不改变。这首诗歌唱过吗？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耶稣不改变。这就在神来讲，他不改变，他定义了，就是这样。神吃亏了，神也认了。我们用土一点的话就是这样说，神即使吃亏他也认了，因为这是他的拣选。好，现在我们要转过来看人的责任，人的责任。我们就回到刚刚约翰福音第六章那里，神的呼召，他呼召所有蒙恩的人都要来干嘛？马太福音28章最后一句话，去叫万民做我的门徒，我所吩咐你们的都吩咐他们遵守，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什么末了。这是主耶稣最后的一段话，在马太福音里头。那么我请问，神的拣选是什么？在这里神的旨意，他拣选谁？叫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这个恩典是，这个恩门是开多大？万民就包括了多少人？所有的人。这也跟另外一节圣经吻合的，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什么一人沉沦。这是神的拣选，对不对？所以就着神的拣选来讲，在这个恩典的时代，他的心跟旧约的时候不太一样。旧约他只选说多少人？以色列人嘛，只有以色列人是他拣选的嘛。但是到了新约，你看到神的拣选就扩大到万民。所以你看约翰福音3章16节说什么？神爱世人，世人多大？世界上只要有人，你就在神的这个爱的拣选里头，是这个被拣选的这一个范畴，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圣经在新约里面让我们看见神的这个拣选与他的爱的范围是扩及到万民。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先认定的这件事情。然后你现在来看，起码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地方，我们刚刚说过，有多少人愿意来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上千呢，那里起码有上千的人愿意耶稣，愿意耶稣做他们的主，做他们的弥赛亚，他们愿意跟随他。可是问题是在这里，主就要考验他们，对不对？主讲了一篇道，这篇道一讲完之后，大家就摸摸脑袋，破破脑袋，哎，有没有听错？他在讲什么？所以这样子就忽然间有一大半的人就怎么样走了，说他这里有问题。他们一定说耶稣脑袋有问题的，怎么会讲肉可以吃血可以喝呢？所以完全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他们也没有去问耶稣你这样讲是什么意思，听听反正不灵了，掉头就走。所以你就会发现有许多叫做退去的门徒退去了，退走了。那耶稣也对12个门徒，你们也要走吗？你们要走也可以的。所以你就看到一件事情，什么事呢？叫做人的拣选。什么叫做人的拣选？神选你有没有问题？神选我们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神拣选我们。但是现在问题不在神，现在问题在哪里？我们再看一段圣经，还是回到罗马书来看。罗马书我们来看的是第9章， 二十七节，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
以色列人
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好了，这边他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这句话什么意思？以色列人多还是少？很多。那么这些都是上帝的什么选民，可是他说得救的不过是什么剩下的余数。这句话什么意思？只有一点点真正得到神要他们得到的恩典，就是这个意思。得救的不过是恩典的余数，剩下的余数，这是一个很稀奇的词汇，在罗马书里头，这叫余数的恩典。好，下面我们再来看第十一章第四节，神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已经留下七千人是未向巴利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什么所留的余数。当然你要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你要不从十一章的第一节要念过来，十一章的第一节，你我们念一念，大家比较帮助大家明白。他十一章第一节，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寻索我的命。神的回话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我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向巴利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照样照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这个词就是刚刚第九章的同样一个词，余数。余数是跟什么相对立起来的？神的拣选是什么？神原来拣选有多大？整个的以色列人，对不对？但是后来真正得救的只有什么？一点点。那么第九章讲了这件事情，到了十一章再讲一次。那个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以利亚的时代。总而言之，意思就是说，不错，就着神来讲，他拣选的是一大群，在旧约是整个的以色列人，但是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中间也不是所有蒙拣选的人都得救了，只有在这个蒙拣选的中间一点点，余数就是剩下来那么一点点是真正得救的。什么造成这么大的差距？想得出来吗？他们没有得救是因为他们没有拣选神。不错，就着神来讲，神已经拣选他们，但是等到他们在历史中这样子随着这个时间向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波一波被淘汰了。第一波我们讲到最早最早的话来看吧，以色列人不是蒙拣选在埃及神打发摩西把他们从法老的手下带出来吗？那一批有多少？200万，男丁20岁以上的60万，但是夯不啷带着加起来差不多200万，对不对？走啊走，走啊走，最后的目标去哪里？迦南美地，对吧？可是那一代第一代人走到迦南美地的几个？两个。这叫做余数，听懂了没有？蒙拣选多不多？多。但是达到目的地的多不多？不多。那是谁弃绝谁呀？是犹太人弃绝神，不是神弃绝犹太人，记住这件事。是因着他们的悖逆，因为他们的不信，虽然天天看的都是神迹奇事，吃的也是神迹啊，每天玛纳是从哪里来的？天上降下来的，天天看神迹，但是到头来就是不信。你看人多么可怕，我们神迹看多了，神迹都已经变成什么？家常便饭了，已经不再是神迹的那种兴奋感了，看的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信还是照样不信。所以你看那是那一代的人，到了后来他们亡国了，被神管教了，被掳到巴比伦去做巴比伦王尼布尼加的这个奴隶。好，神应许他们有一天70年， 你们会回家重建家园，我答应你们回来。好，他们就在那里安居乐业过了七十年。照理说所有被掳的人过了七十年都要怎么样，回家，对不对？因为我的家不在这里，我的家在哪里？在耶路撒冷啊，在应许之地啊，我们是上帝的选民啊，我的家不能够把外邦的巴比伦当作什么我的家乡啊。可是历史告诉我们多少人回去，只有5万人，在整个被掳的大概也是200万里1-2万的里头只不过5万人，也就是说它的比例是5%多少2.5%，就100个人只有2.5到5个，这么中间这么几个人答应神说我们回家重建家园，这个叫做什么？余数。所以我现在要让大家看一个点，不错，有没有神的拣选？有，而且是100%。如果不是神的拣选，我们有没有希望？门都没有，毫无希望。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到今天，完全100%是谁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所以讲到神的拣选，讲到这个预定，那我是绝对相信的。这是圣经中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神预定我们在基督里有份于他的救赎，这个毫无问题。可是不要忘记，圣经另外一半就告诉我们，神拣选我们一点都不错，但是你我呢有责任，有什么责任？也得拣选神。你我如果没有拣选神，这个神的拣选能不能成功？不能成功。所以当互相拣选的时候，才会产生一个东西叫做余数。余数是真正成功的。如果没有互相的拣选，那叫单相思，没有美满的婚姻的，不可能的。你必须是双方互相甘心情愿的拣选。神爱我们，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这是神的爱向我们提出保证。现在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你也要怎么样？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干嘛？爱主你的神。这个是自愿的，是人要用你的自由意志来爱神的，爱情绝对没有强迫的这件事。所以你在圣经里面看到它的真理是平衡的，一面讲到神的主权，但是同时你又看到人神也给了什么自由意志，所以才神可以审判人。如果一切都是神的拣选，人没有责任的话，那么神有一天还能审判人吗？不能审判了。到审判那一天，每一个人个个都要举手，神我抗议。抗什么义？我没有得救是因为你没拣选我，所以我无罪。要论罪是你有罪，因为你没拣选我，你懂吗？如果没有自由意志，第一没有罪，第二如果没有自由意志没有爱情，爱情只有在自由意志的前提之下才存在，没有自由意志没有爱情。你不能掐着你的脖子，你非嫁给我，不嫁我枪毙你，或者我枪毙自己，这都不行的。所以神是爱，神爱人，所以人就被神赋予什么自由意志。神盼望人能够用他的自由意志来爱神，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基本真理。如果我们对这个东西看偏颇了，偏左或者偏右，你都要出事的，你迟早要出事的。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到这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拣选这12个使徒来作为他将来整个神国的工作所能够托付的那个对象，是经过耶稣彻夜祷告来拣选的，而这个拣选是没有后悔的。虽然中间有一个是叫做犹大，但是这也是神所怎么样许可的。那么我们不必去问为什么，这不是我们智慧能够明白的。神的拣选没有理由的，神的拣选是没有。你如果不相信，你去读罗马书9章，你就可以知道保罗说人没办法理解神的拣选，我们只能接受神的恩典。 第二点，为什么是十二个使徒呢？为什么不选二十四个呢？或者不选三个呢？五个呢？偏偏选十二个呢？我想这是因为在圣经里面，十二是永远的完全，七是三加四，是时间里的完全，但是在勇士里头是三乘四，是十二，这是神的数字。那么你怎么看得见这件事情呢？你到启示录你就看到这件事情，在启示录里面，尤其到了勇士的时候，你看到的都是在新耶路撒冷是十二道根基，十二个城门，十二颗珍珠，看到没有？那里的都是十二为单位的，为十二为单位的。那么，那么什么意思呢？三是神的数字，四是受造的数字，在这个神的受造的里头是四季，是四个方位，四风，这都是讲到受造。那么三是神，是创造的神，四是受造的之物，三加四就在时间里的完全，但是到了勇士里头是三乘四，所以这是勇士里的完全。所以十二是讲到一个完整的数字，所以到了勇士那个圣城耶路撒冷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十二道根基，是十二使徒的名字，十二道门上面都是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就告诉我们到了勇士的时候，旧约的圣徒加上新约的圣徒就是整个的完全，那就是新耶路撒冷城。这就代表一个完整的身体的侍奉。这十二个使徒你不要小看任何一个，虽然我们经常提名的是彼得、约翰、雅各，对吧？这是最提的最多的。其他的人什么巴多罗买咯，其他那些名字常常我们都记不住的，但是都很重要。虽然我们名字不见得记得住，但是你要知道，个个都是经过耶稣彻夜祷告怎么样，拣选的，而且个个都是耶稣的宝血所买赎的。神在他们身上有同样的恩典，同样的栽培，同样的祝福，同样的期望，所以每一个在神的眼光都是宝贝，都是宝贝，不可错待一个小子，不可随便论断一个小子，这个是它的重要性，因为他们都是神所亲爱的。好，这个是关于十二个使徒被拣选，然后神就开始特别的来在他们的身上做工，来成全装备他们。